那是给人消业的一个办法。有的人犯了罪，可以通过死亡，肉身的死亡痛苦消去他的业力，然后他的生命不会真的死吗？他再转生就没有业力了，再重新转生。可是有人造的业太大了，那么就涉及到他的生命的本质，将都被销毁，是吧？就是这个问题。可是那种销毁不是说啪一消灭了就没了，是层层在我们看来非常快的速度中消灭，可是他在那个时间长中却是极其慢的，一生一生的极其痛苦的被消灭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人应该光明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像个人活着，是吧？因为这个人类的现在的事情呢，我在过去讲法中啊也多次提到过不同的行为和不同人类存在的败坏的现象，所以我这里就不多去讲了。我不反对你们人类社会任何事情，我也不干涉，你同性恋就同性恋去，我今天全法，我不干涉你，我也不管你。但是你是一个人类的败坏现象，这一点是肯定的，天神都不允许的。就是因为里边也有缘人误入歧途，所以才没有动他。人类社会还不止这些黑暗呢，在黑社会里边，是吧？在这个特务机构里边，在种种许许多多方面里面都有缘人，人类就已经全都烂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这个法就开在这个时候，也不管你这些了，我们门是敞开的，就看人心动不动了，是吧？到最后不行了，我们就那也就不行了，不会人人得法，全人类都来修成佛，不可能的。就是你们在座的说哪个能圆满，我都给你安排成圆满，但是你们能够哪个能够走到最后，这个我可不给你们打保票，给你们自己来，给你们自己来做，你们自己来修。我想得正果，目标定在了罗汉果位，平时尽量要求自己无为，去执着，和处理碰到我头上的麻烦，而不主动去帮助好像与我无缘的人，甚至包括弘法这样的。做错了吗？做错了。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你们每个人应该修到哪儿去，你有多大的承受能力，你有多大的德，你有多大的物质基础，我都给你安排得非常好，是你想自己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那是不能够成立的，这也没有人承认的。你为什么给你定在罗汉这个位置上呢？是因为你对法现在能够理解的这种程度，你有许多执着心，你不想放下，也只能说你对法理解到这种程度，所以你才这样认识。将来你对法理解的程度高了，是吧？这个大法的书你看的越变数多了，一定会改变你这个想法，你会觉得自己提的条子不该调，不该提，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脸红。因为他现在，我也只能够告诉你，他现在代表着你现在的基础，所以呢我也不怪你，但是是不对的。我是个新学员，刚入门时很投入又精进，感到进步很快，可是前不久突然觉得离大法疏远了， 对大法产生了怀疑，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精进，而且屡犯错误，过不了关，非常痛苦。这是不是思想业力或魔的干扰？我为什么叫你们返本归真呢？归真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归到你真正的你自己那儿去。刚才我还讲了，人有许多执着心，各种概念，整个人的各种七情六欲，所有的思想都在你的脑子里，可是这都不是你，都不是你。我们说了，这个门全都敞开了，就看你的人心，就看人心了。我们什么都不看，啊，人类已经这样了，我没法去看了。衡量你的标准，只看你的心能不能够修，还能不能有返本归真，是吧？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念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所有的干扰你的思想呢，可能都不是你。那至于有些人那个在常人的这个利益当中呢，他放不下，或者是这个他分不清哪个是这个思想是不是自己。啊，他把这个不好的思想也当作自己，我们就绝对的不再管。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那不好已经看作是你了，我们一切却不能给那个不好。啊，老师在正法门中提到，大觉者组成宇宙是按照自己的特性组建的。我告诉大家，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篇，这是指与庞大的漫长岁月时间中里边不同境界中宇宙中发生的事情。这宇宙太大了，不是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整个宇宙的事情。而且呢，这是过去存在的现象，在未来是没有的。正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我才来做这件事情，才正这个法，所以将来是不存在的。老师在和时间的对话经文中提到，神怎样理解神的概念，它和佛道的区别，它和原始神是什么关系。宇宙中一切超越常人能力的都是神，就这概念。所以神有不同的境界，还有不同的种类。佛是不是神？道是不是神？统称他们都是神，只不过他们有自己修炼的特点和外形，和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它就叫道，它就叫佛，它就叫神。宇宙一切一切都是有思想的，有生命的，你能说它不是神吗？任何空间里面的时间都严密的限定了这个空间中的一切物质发生的这个变化，你说它不是神吗？它能知道所有在它控制范围之内所有生命的思想，是吧？它想讲话也能讲出话来，他想聚成个人形也能聚出人形的，你说他不是神吗？人们以为时间只是一种概念，太阳升起来了，落下去了，我们把它画定几个画，我们在钟表上给它安了几个点，这就是时间。这是时间在常人社会中的那个表现形式，包括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我告诉你们，连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地球围绕的太阳的旋转，都是这个空间时间给限定的、安排的，不出偏差的。我是一个刚得法的新学员，立志圆满。一旦老师截止在人类传法，在我修炼过程中，是否还有老师的法身保护？ 其实我已经不传法了，我系统传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只是来参加法会，顺便给你们解答一些问题。这个站长啊，给我一个常人思想，想叫我讲得高一点，给你们多讲一点，满足一下人的心理，所以我又讲了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常人的修炼还没有去掉，完全去掉常人心。过去呢，我传法是第一重要的，今天呢，是你们修炼提高为第一重要的。能没有法身管吗？等我没有法身管的时候，你们已经圆满了。有些刚得法的新学员学法练功很认真，很想听老师98年以前在北美讲法录音录像，行不行？我第一次去美国讲的法，现在有书，你去看书，啊，对你这个认识非常有好处。你去看录像，反而对你可能没有针对性，因为我是当时针对着在下面听法的学员那个具体情况讲的。书呢就带有普遍性，是经过整理的，而且我讲法最大一个特点，你们在录像带上可能都看到了，我当讲讲讲，突然间话题就转了，又讲别的问题去了。你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讲这个发现学员都明白了，那他们讲完明白了，好，我就不讲了，我就讲其他问题去了。因为在我的录像带上是经常出现这种事情的，所以你看录像带，就对你来说呀，有很多问题不一定比书会更好，相反的，书对你就会更好啊，就是这个意思。请问，当主元神修圆满之后，副元神是否也一同修圆满？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了吗？在书里面已经谈过了吗？是吧？和你一起修都圆满了，那就都圆满了。圆满了呢，那他你是主要的嘛？他可能作为护法或其他形式存在。我和你这个问题还挺长啊。副元神、主元神修圆满后修后即位修圆满，是否元神必须？不是的啊，我刚才已经全面给你解答了，就是那个情况。如果你在修炼中说副元神不跟你修炼捣乱，我们是以你得法为主，就会把它清理出去。所以他很明智的，他绝对不会你修炼了他不修炼，他不干了，没这事儿，他强的修呢，因为他比你明白嘛。我和我妻子修大法近一年了，几个月前我们两人先后梦见过一只非常美丽的红绿羽毛的大鸟，唯一不同之处是我梦见这只鸟后吃鸟，随后进入我的身体后消失，而我妻子则听见此鸟的叫鸣声非常洪亮。请问这说明了什么？就一个鸟吧，你说你提这么长的问题，我就告诉你们简练的写啊。我们人呐，注意了啊，我们人呐，在常人社会中生生世世的转生，有的时候你虽然是很高层次上的神，哪怕是你也可能今生转生成人，来生转生成动物，在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啊，当然我一讲出你们就 就怕你们执着，所以很多事情我不愿意讲。如果你们能够看到啊，在修炼的开始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可能你前生就是这个，或者是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但是它不代表着你就是这个，它是只是你轮回转生的一个过程。那么究竟你从哪来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儿。药膳是否药物，那当然是药了，用药做的饭，掺着药的饭就是菜。修炼人能不能吃补品，我没看书，就是没看书。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修炼的人呢，有病的身体是不能够出宫的，也就是说你不纯净的身体是不能够修炼的。那么你修炼的时候就要把你身体净化下来，达到了是吧绝对纯净的程度，然后开始出宫。所以我讲我们不治病，但是为修炼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那样的身体就是没有病的。我们都想达到了佛的境界，那样的身体你吃补品干什么，你吃补品能达到吗？肯定是达不到嘛，那你吃它干什么？这玩意也不是好吃，能尝尝鲜是吧？这个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想你的身体啊越来越进化，越来越达到最正常最好的状态，那是吃药所达不到的。那你去吃药，你不就是觉得这修炼还不放心是吧？不放心，你就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修炼的人对待，不就是这么个道理？你不把你自己当做修炼的人对待，那我们怎么把你当做修炼人对待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不管是草药还是西药，都是药，这也是肯定的，是吧？你的目的不过就是有个健康的身体，可是我们修炼却远远超过这个，就这么一个关系。我们是重庆的弟子，其中有五人因各种原因未来，他们想问未来成的原因是魔干扰太大还是师父安排的，就包括你们五个，我也不想让你们来。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过去我传法第一重要，今天你们的提高修炼是第一重要的，心都放在修炼上，踏踏实实的去修，这是第一重要的。说人心浮动起来呀，想找我呀，到处追呀，想听法呀，如何，对你的修炼毫无好处啊，一点好处都没有。就国内在前一段时间新加坡举行法会的时候，是吧，很多人要去，后来我跟那个总会讲，我说你们要通知下面，告诉各地辅导站通知下去，不要学员，这个千万不要叫学员去这个乱走，是吧，没有好处。本来法身在这段时间里给你安排有序的修炼，你却打乱了这个有序的修炼，很可能你的执着心在这方面应该提高的，是吧，都被打乱了，这就是这个原因。我修炼法轮功一年多，我先生没练，但他读过一遍转法轮，看老师将法轮上带没用功，但天目开了，还有摇视功能，不知是老师给开的天目，还是因他其他因素，会不会有不好的因素影响？这是他缘分造成的，根基可能也不错造成的，一看就打开了。至于说他学不学修不修呢， 每个人呢，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呢，都变得非常复杂了。你们在座的每个人，你们在座的每个人，在你们的心灵深处，都埋下了今天要读法的种子。在历史你们没有来到人间之前，在人类社会当中，我多次找到你们，给你们曾经受记过，这些东西都强烈的起着作用，可是都不能够使你们在常人中的执着心减弱啊，都不能够使你们像你们当初一样见到法。哎呀，我等了多少年了，就是来得他了。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所以造成了待修不修，不太精进啊。这个有缘都已经得了，他又放下了，是吧？种种原因都有啊，各种情况。老师，我刚才我提了一个关于探讨法理的问题，被老师认为对神的不敬，我不觉得，我觉得很恐慌啊！不要这样想，我讲任何事情呢，我都是想要为你提高，让你放下执着心啊，都是想这样做，因为很多事情是你们不懂的。我提出来讲出来，我目的是叫你们明白，叫你们懂，就是这个目的，绝不带有任何其他的啊。因为你们在修炼当中，因为你们这个在修嘛，所以其他的很可能有各种思想，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讲的也很高，带出来说这个在修炼过程中都不怪你们，但是你们自己要知道自己如何对待自己啊。就是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中讲万字符时提到，超过如来一倍的就有两个。这里超过如来一倍，是不是主要是功德的高度超过如来一倍？应该有什么深层的含义？为什么要注意这些小事细节呢？啊，我有的时候啊是喜欢单手，其实我现在和你们单手也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一点，我看到大家那颗纯净的心和不断精进那个状态，我真的很高兴，我就喜欢双手。在一般情况下，师父跟弟子那都是单手的。我再来几个问题，不然太多。听传说，能背出转法轮时，就能永远把大法带在身上，无论是圆满或不圆满的都一样。不是，你背出转法轮来是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你微观上的那部分身体，就是它在背。再有一部分呢，就是你的肉身，人的最表面这面也在背。但是不管你怎么背，那面是占主要分量的，因为你的思想真正的基础，你是真正的你的自我是在微观上，而表面上只是一个表面表现形式。但是呢，你的表面上呢也在背，所以无论背的再熟的人，会在一定时期突然出现 又背不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主要的那部分背下来那部分呢，它够标准了之后，就和你隔绝开了。你突然就感觉到，哎，我怎么又背不下来了呢？是因为已经够标准的那部分已经被隔开了，而不够标准的，就是人的表面的这边，就发现又背不全，又忘记了。啊，有的忘得多，有的忘得少，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啊，我们有许多人呢，还有这个状态，就是呢，他一阵一阵的耳朵灵，一阵一阵的这个天目看东西清楚。什么时候看清楚呢？看得最好呢？就是他在这一个阶段中啊，修的这个非常好的时候，还没有被断开之前，达到了将要被达到够标准的时候，这也清楚，耳朵也清楚，身体感觉也敏感。一旦被断开，他发现又不行了，是不是我掉下来了？怎么都不行了呢？啊，不是掉下来了，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部分已经隔绝开了，剩下的部分又是还没修好的部分，那么就接着再修，所以它是阶段性的出现敏感啊，是这样一种状态。是不是修到越高层次睡觉越少？可不是这样啊，因为呢，我刚才讲的问题也包括在这儿。你修的好的部分是被隔绝开来的，所以你表面这个地方没修好的，一直到你圆满之前，你都是常人的状态。所以吃饭睡觉在常人中也和常人一样的生活，是吧？这些东西都会很正常的和常人一样啊，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会越来越弱，再加上自己对自己要求的高，是吧？越来可能你这个在常人中的表现越来越好，就是这样。时间很紧，三盘老盘不上，怎样好些？不要着急，也没有说时间不够用，我从来也没有讲过是没有时间让你快修，我没有这样讲过，是吧？你只管去练，但是你自己要知道对自己严格要求，是吧？就是这样，不要着急，那个绝对盘不上的，反正很少见，很少见，啊，因为有的那个元神，他在天上呢，是不是人的形象，是其他的神的形象，那么他是不盘腿的，也可能有这个因素存在。但是我们今天讲，如果你有人身肉身在，我想都能盘，除非极特殊的啊，除非极特殊的。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说句笑话，其实你们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修的确实很好，你们盘不上腿啊，他们笑话你啊，那些菩萨捂着嘴乐的啊，看你别那修的人啊，我修炼的不错，连腿还盘不上。我几点了？
五点了。
休息。那么好吧，我们休息
几分钟？
休息十分钟。
您等一下，让他们孩子上来给您送花，可以吗？
最后吧。结束是。
师傅，老爷来了。老爷就不能吃饭。先等一下送花。
等一下，现在。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让孩子们给老师献花，让孩子们代表他们一代给老师献花。
如何理解？我想这样一个道理啊，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见不到宇宙的真相呢？为什么这个空间是迷呢？我告诉大家，我们人呐，作为一个常人，在常人社会空间所看到的、接触到的和你在常人中所学到的这个知识，都局限着封闭的你。你对这个空间的知识，对这个空间里面的一切，越来越认识的越清楚，好像是越来越明白的时候，你就在越来越封闭自己。那么我们的确的在常人的空间知道的啊许多事情认为是真理，其实呢它很可能是错的，是反的。所以呢，我们要不放弃我们常人社会中你所认识的那些东西，你就看不到它的真相。特别是我们人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得到自己更多的利益所放不下的东西，我们通通的都把它叫做执着，是吧？这些执着呢，恰恰像
强大的锁头一样锁着你啊，在你前进的这个路上，每一把锁你都得把它打开，打不开它就锁着你，你就看不到真相。而且呢，你在通向返本归真的这条路上，你打不开这些锁，是吧？你就走不过去，这就是关，是吧？你所执着的一切，这就是你的障碍，就是你的关。你所碰到的，在修炼中所要遇到的那些关，其实我告诉你，那是你自己的难。我利用它来，目的呢，就是打开你执着的本体。这个难的目的就是要打开你的执着的东西，你就能够看到真相，你就能够让这个思想得到升华，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全部都放弃了，如何理解？我们讲的全部都放弃了，是全部都放弃了人的执着，在常无空间所放不下的各种心。因为我们今天的修炼方式啊，和过去以往的修炼方式都不同，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人会来学，那么它会形成一种社会形式，就跟过去的那个宗教啊，不管他人再多，那他也多不出去多少。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就很多，将来还会更多，那么它形成的这个社会形式就会在社会上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如果每个人都开放着修，都神来神去的，那么整个社会形式就要发生变化，那它就不像人的社会了，就像神的社会一样，这是不行的。因为人类社会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利用了这样一个修炼的环境在其中修炼。我们既不破坏这个环境，同时呢我们在修炼中还得符合这个环境，因为你不符合这个环境你就无法修炼。我们今天采用的形式也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人，这一人都出了家，是吧？都当修道士，都当和尚，那是不行的。那将来有更多的人，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办？是吧？谁来养活你？大家都来修炼，这就不行。所以我们要尽量的符合常人社会，我们是利用了常人社会这种形式在修炼，那么就得符合它。符合它呢，我们都要有一个工作，都要有一个环境，是吧？甚至一个家庭，是吧？还有许许多多常人社会的亲人，这些方方面面呢，都是我们能够符合这个常人社会的形式的一个体现。同时呢，他们又给我们创造了修炼的好机会，提供了修炼的环境，因为我们就在常人中修炼。那么既然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在物质这方面的基础，是吧？对物质的这个也可以说对物质的占有吧，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尽量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可是我有一点，我们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的心不执着于此。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钱，可以有一个家庭，可以有你的财产，可以有许许多多，但是呢我们要放下那颗心，这就是我们修炼的目的，修炼的方式。那么我们这里边所指的全都放下，就不是说非得放下物质上的东西才算放下。如果相反的，我把物质上的东西都放下了，可是我心里呢还放不下，恋恋不舍，割舍不掉，还时常的想起来，有的时候因此而很影响的修炼，我说那不是放下，是吧？那是强迫的放下。所以我们把物质表面的东西看得很大，无所谓。 我们看真正能够修行的原因，是因为人心发生的变化，这个心达到标准了，是吧？人的思想境界达到标准了，才真的修行来。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啊，看得很淡，我们有或没有，啊，无所谓。关键是你的心能不能放下，能不能提高上来，这就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们整个修炼形式都是为了在常人中修炼所安排的，是吧？怎么样能使你这个精进又不能退下来，是吧？方方面面的安排都是符合我们今天这种修炼形式。所以我当年开始传的时候，那些神都在讲啊，说这是高德大法，说他们都觉得啊非常的好。就说有意思啊，红尘法门中的方式是不应是否应适合于欧洲人，如要是的话，用哪种方式方法？其实我们红尘呢，我们讲的红尘呢，它只是一个法在世界上达到了一个什么广义的，所以也就是更多人知道的那么一种形式的概念。那么这种概念呢，在我们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就是它已经在红传，它已经是红传后的一种体现了。有一亿人在学，大家想一想，那还不是一个红传的体现吗？它只是个概念性的东西。那么我们要使法作为一个修炼者，我得到了这个法之后，我怎么让它使他得到弘扬，让更多人来学，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但是呢，我昨天讲了，我给大家的，无论是欧洲也好，还是这个在东方也好，不管你怎么样去传，那么只能是，采用找我们有缘人。什么是有缘人呢？这个问题，因为缘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了，是吧？那么怎么找就是有缘人呢？说我登报纸，谁是有缘人？那是没有用的，是吧？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清楚，我们甚至于每个学员自己心里的可能都明白。有的人你跟他讲出法门中三个字，或者你讲出转法轮三个字的时候，他马上就感觉到一兴一振，或者感到兴奋，好。这个要学，这很可能就是有缘人。有的人你怎么跟他说他也不动心，他很可能就是没有缘的人。那么说至于怎么弘传，弘传的方式啊，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学员在这个公共场合练功，叫那些人能够有缘人能够找到。再就是呢，使我们大法的书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使它能够在书店里见到，那么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呢，很多事情呢，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有无数的法身，他一眼就看到了谁有缘，谁是应该得法的。如果我们商店里没有书，那么他就无法，他商店里没有书，公园里没有我们这个学练功，那么他要叫这个人去得法就很难。他能找到这个人，但是带领这个人去找这个法，那么就好像是没有这样一个环境，这也造成了一种难度。那么我们有人练功了，书店里有书，那么法师会带着他去，是吧？不管是用什么办法吧，他会找到书，然后看书，他觉得好，因为有缘人嘛，他一定会觉得好，那么他就会去找。一找呢，我们公园有练功的，这就找到了。通常呢，我们从把我传这个法开始啊，一直到今天，基本上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么得的。但是也有少数人呢，是通过，是吧？我们学员之间互相一讲，是吧？我觉得好了，我叫亲人。跟这个亲人讲，但我自己觉得不好，我绝对不会叫亲人来上当的。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好了，才叫亲人来学。 那么亲人觉得好了，哎呦，他又叫其他的亲人朋友来学。这个通过他自身的体会，学员自己去讲他的感受，这个很对人呢、啊、是起震撼作用的。啊，他不会和人，不会跟自己的亲人撒谎，也不会和自己的朋友撒谎，所以他会朋友会相信。那么如果他相信的话，他也来学，他会同样有感受。这是我们另外一种弘传方式。我们呢，大多数跑不出这两种方式，但是呢，也有这个报纸上啊，我们把登在报纸上的，或者登在杂志上的，也有这样的方法。但是这样的方法呢，我昨天讲的时候，我也不反对。但是呢，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出现呢？就是上市也会来，下市也会来。那么来的人就抱着不同的目的，各种心态来的都有，所以呢，他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过去呢，我们许多人做了，来了之后呢，报纸啊或者广告啊其他方式做完之后呢，他练了一段时间他就走啊、嗯。那么他可能是一个下士，也可能是他不想得、不该得，或者是。往往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考虑好了，想一想就知道我们的法。但是我们说，在这个报纸上啊，说做一做这个消息啊，是吧？这个也是好事，我也不反对，因为它毕竟是有缘人也会来，上市也会看到报纸来，就是因为啊这个原因，我看也能起作用。可是我们这个主流啊。主流，这个人来学的这个主流就两种方式，一个是我们书店里有书，有练功点，把神带到。